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被诊断患有肺炎，将取消在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活动。美国各地举行纪念911恐怖袭击15周年，国家安全成为美国总统大选中一项重大的竞选主题。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家族基金会向哈佛大学商学院捐赠建设的赵朱木兰中心正式竣工。中国时间9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从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大家好，我是平章。
平章啊，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美国之音是非常的低调。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啊，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也没敲锣打鼓放个鞭炮，我们就这么低调的就开播了啊。
开播了。
我说这一开播，今天首播，是不是得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那我们是低调的介绍还是高调着来？
低调，低调。
今天美国观察呢，今天是第一期啊。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最新推出的一档时事杂志类节目。那么一提这个杂志类节目，咱们这节目的气质就显现出来了。
没错，我们这些人啊，都是特别有气质。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有一个中医朋友啊，他说做你们这一行的，就非常容易气滞血瘀。
没关系，现在主要看气质嘛。所以呢，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要做一档兼具新闻性、深刻性和趣味性的电视节目。那么带您了解一个最真实的美国和最真实的美中关系。
是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仅有记者在美国国会山、国务院和新闻现场带您直击新闻事件，还有美国的知名学者和分析人士为您剖析新闻背后的内涵，同时我们还会为您带来新闻人物、热点人物的专访，以及美中两国百姓对时事和国际民生的接谈相议。那么可以说啊，我们是力求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带大家来了解美国社会，感受啊美国精神，把握美中关系的脉搏。不过我这是不是说的又有点太高调了？
没关系，这个俗话说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况且我们为实现梦想也是做了不少的努力哈。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呢，看到就是我们之前准备的一些节目的小视频，不知道导播能不能放得出来。我记得当时咱们好像不仅要适应这个新的节目形式，还要适应这个新的演播室，也是费了一番功夫。
对，关键这个演播室啊，虽然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做，但是因为现在最近的新的进行了一次新的翻修啊、设计啊什么，那我们就不是特别的熟悉，
不是特别的熟悉。
对，
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一档新节目，也能够在中国时间的周二到周六每天早上的6点到7点和我们一起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不过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是我们开张第一天哈，但是迎接我们的好像却不是什么喜闻乐见的好消息。9月11日，希拉里在纽约出席911-15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呢，因为身体不适而提前离场。当天呢，希拉里的医生说，希拉里是因为天气过热而脱水。不过，根据目前公布的消息来看，医生做出的诊断是希拉里患有肺炎。
我们在当时的这个画面上看到，就是希拉里·克林顿是由别人扶着就坐上车了，然后呢是离开了纪念911活动的现场。我们就在画面上可以看到他当时的这个状况呢，的确是不是太好。
是的，希拉里随后呢被送往他的女儿切尔西的公寓休息。那么视频显示，希拉里在从切尔西的公寓再次走出来的时候呢，看起来状态就已经好了很多，而且还向支持者这个挥手示意。当时有记者问他感觉如何，希拉里说感觉很好。但是当记者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呢，希拉里则回应说纽约的天气很美丽。
不过是显然呢，希拉里·克林顿呢是没有完全的恢复，因为呢他的这个竞选班子呢随后就宣布取消了他原定周一到加州出席一连两天的竞选活动，包括募款啊、演说和参加电视节目等等。而共和党总统的候选人呢，川普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就向希拉里·克林顿呢表示慰问，并祝愿他呢早日的康复。 但是呢，川普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再一次的把希拉里·克林顿的健康状况的问题啊，可以说是摆在了聚光灯下。因为在此之前，川普就曾经多次表示，希拉里·克林顿缺乏处理工作所必须的体力。那么川普以及他的一些支持者呢，还曾经暗示说，克林顿呢2012年摔倒以后呢，这个脑震荡的后遗症的影响可能是很严重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证据来说明这些问题。
其实希拉里近来呢经常在竞选集会上出现咳嗽的症状，那么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报道呢也一直持续不断。希拉里今年68岁，川普则是70岁，他们是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总统候选人，而且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没有公开详细的健康记录。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2个月，那么希拉里·克林顿的健康问题有可能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甚至啊，有人提出说民主党可能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更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我们还是再来说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他的这个健康问题啊。他的这个竞选团队有一名发言人就星期一说了，说将在今后的几天里呢将更为详细的来公布有关希拉里·克林顿的他的这个健康状况的这个记录。希拉里这个竞选班子他同时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是处理的不够好。具体的来说呢，就是说希拉里·克林顿上个星期五被诊断患有肺炎之后呢，就应该及时的向公众来公布这个信息。
另外呢，希拉里由于这个身体状况而不得不离开星期天的911纪念活动的这个事件啊，再次将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以及公众的知情权这个话题呢纳入了公众的视线。那么具体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关心的是某个候选人一旦选上之后，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能不能够保证他顺利的完成任务。那么很多人都想当总统了，但是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无论是上一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还是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当总统之前和当了几年总统以后，或许内部的健康状况没有变化，但是从外表上来看，至少白头发都多了很多。那么总统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也就是说，对一个人在各方面的要求都是相当之高的。
美国的一位医生啊，就在星期一的时候就给华尔街日报写了一封信，他说凡是70岁以上的总统候选人就应当将他们的健康状况的记录把它公布出来，给几个有代表性的媒体或者是成立一个独立的这样的医疗理事会来对候选人的这个健康状况来做一个检视，然后呢再把这个结果来公布于众。那么这个目的呢，在美国这边就是说民众的这是
知情权。没错。那么希拉里突发健康状况呢，正是在美国纪念91115周年的当天。如今距离美国本土那场最严重近3000人遇难的恐怖袭击已经过去15年了。9月11日这天呢，袭击的幸存者、遇难者的家属和朋友举行纪念活动。在发生袭击的各个地点，人们向各地内心仍然被袭击的阴影笼罩着的美国人发出的讯息是明确的，也就是如奥巴马总统所说的，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
随着雾气从纽约自由塔逐渐散去，美国人开始举行庄严肃穆的纪念活动，悼念在双子座袭击中的遇难者。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911遇难者的家人和爱人逐一念出他们的名字。从纽约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威尔郊外，再到华盛顿城外的五角大楼，美国人低头默哀，纪念那四个影响巨大的时刻。奥巴马总统在五角大楼献上花圈，并发表主题为团结的演讲。
It is so important today that we reaffirm our character as a nation.
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再次重申，人们有各种肤色、宗教、信仰和背景。
Every religion.
我们因开国元勋的信念而团结在一起。这个信念就是合众为一。
被誉为唯一矗立着的小教堂的纽约圣保罗教堂，距离袭击发生地点仅几步之遥。在袭击发生后的几个星期，这里是救援人员休息和寻找心灵慰藉的场所。牧师威廉姆·卢普福博士说，社区人们每天仍然对失去的生命感到悲伤，但是他们继续为和解而祈祷。
我们不是人生的匆匆过客，今天来了明天就走，我们希望每个人都继续哀悼和纪念，但是有些时候哀悼和纪念意味着欢笑，意味着更充实的拥抱生活。
对于很多幸存者来说，曾经的恐怖场景每天仍历历在目，而且还得面对袭击造成的健康影响。
NYPD family，
不管是纽约警察、家人还是朋友，他总是跑去帮忙。我记忆中的父亲就是一个总是乐于助人的人。
在双子座遇袭时，威廉姆·罗德里格斯是世贸中心的清洁工。在逃离大楼前，他用万能钥匙跑去打开了尽可能多的门。他来不及逃出，被活生生埋在了废墟中。
Looking under the rubble, and once I got
他们在瓦砾中搜救，几个小时后把我拉出来的时候，我惊呆了。为什么？因为那些楼一个都不在了。
如今罗德里格斯为幸存者发声，但是他担心许多人仍在艰难挣扎，但是他们却被遗忘了。
所有人曾经团结在一起，联系紧密，与受害者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但是后来有人觉得疲倦了，说好吧，是时候开始新的生活了。可受害者仍然经受着痛苦。
罗德里格斯希望911的幸存者和每一位911的死难者一样，永远都不会被人遗忘。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来具体了解纽约在9月11号当天的纪念活动。方斌你好。
警长你好。
方斌啊，你对于这个纽约昨天举行的这个911纪念活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是的啊，昨天呢这个911的纪念活动就在我这个后面的这个911的纪念公园里面举行的。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感受呢，就是15年来今年是变化最大的一年。怎么说呢？就是说15年来，我们由最初的几年在911几乎是一片废墟的这样一个上面呢来纪念911，到今天我们纪念911呢是在一个绿树成荫、周围呢这个环抱着这个现代建筑这样的一个公园里面来纪念。可以说这种变化呢今年是之最。那么第二个感受呢，就是昨天这个在这个举行这个911纪念这个活动的时候，那么我们是通过观看这个电视的转播，看到呢就是每这个将近3000名受难者，几乎每个人都配上了他们的照片。那么我们知道每年的纪念活动呢就是念出那些死难者的名字，那么现在呢我们不仅是看到了这一个一个的名字，而且呢看到了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是年年听年年看，那么他给我们的提醒呢仍然是让我们想到要捍卫，作为一个纽约人呢要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捍卫自由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屏障
方斌，当天纪念活动啊最大的新闻是希拉里因病不得不提前退出，那么你了解到的情况如何呢？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其实呢我并不了解很多有关他那个病情的这个状况现在究竟如何了。那么但是当时我在看这个转播的时候，有一个画面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就是当天两位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民主党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出席了911的纪念活动，而陪同他们两位的分别是两位前纽约市长，一名呢是朱利安尼，他是川普的支持者，另一名呢是这个布隆伯格，他呢是希拉里的支持者。当时我在看的时候，我还立刻脑子里就在想，念完这个将近3000个名字需要3到4个小时，而两位总统候选人呢正像你前面所讲的，都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都跟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一样站在现场来这个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当时心里就想，确实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接着呢就发生了希拉里这个提前退场的这个问题。那么也许是因为有总统候选人在场，所以这个受难者发言当中呢有些人呢就针对着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提出来说，今天是911的纪念日，我们只悼念死难者不谈政治。也有人呢就呼吁说，我们要提倡爱反对恨。平章
方斌，我们知道这个纽约的中国城离世贸中心很近啊，当年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911的负面影响。那么15年过去了，它周围的环境有哪些变化呢？
好，那我先说一下，就十五年前911发生的时候，中国城到底有哪些负面的影响？当时呢，可以说是电话也不通，电视也不通，这个中国城的商店呢全部都关门，这种紧急的状态呢持续了有半年多之久。那么之后呢，这些情况慢慢的在恢复。十五年以后呢，我们可以说，纽约中国城的繁荣的这个规模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那么我们看到呢，国际和这个国内的游客呢仍然是把纽约中国城作为他们纽约的这个必游的景点之一。但是纽约中华总商会的董事长于金山先生，我们在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呢，他却告诉我们说，要恢复到当年的繁荣程度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为了反恐的需要，纽约中国城周边的有些道路呢可能会被永远的封闭。那么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中国城跟这个世贸中心有很多联邦的机构，包括联邦法院、联邦监狱、联邦检察长办公室，还有纽约市的警察总局，这些单位呢都是非常畏惧恐怖分子的，所以他们都有重重的保护，包括第一线的保护呢，就是他们在外面都设有栏杆。那么我们这中国城的这个等于跟这个市政府、跟联邦这个世贸中心这个所有的通道呢，现在通通断绝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Park Row 也好了 ，Pearl 街也好了，全部是封死的，全部做了这个联邦单位跟那个市政府警察局的 parking lot。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虽然呢，纽约中国城的这个。
那么正如刚刚方斌所介绍的，在911当天呢，美国人不谈政治，没有党派之争。那么911过后，党派之争又摆上了台面，美国总统大选又有哪些最新进展呢？林森。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我们看到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说希拉里·克林顿继续领先唐纳德·川普。不过呢，根据现有的民调呢，川普已经基本上快追上克林顿了。那么近来，克林顿这位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健康状况又出现了问题，引发了忧虑，可能会使得这个民调的结果呀，朝着有利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方向发展。那么今日美国报，也叫 USA Today， 在9月11号的一个最新的民调显示，说克林顿的他的这个支持率呢是 41.8%， 那他的支持率是领先川普。那川普的这个支持率我们看到是 39.6%。另外呢，还有这个自由党的候选人的约翰逊呢，表现也不俗，他的支持率呢是9.1%。还有绿党总统的候选人叫斯泰因的支持率呢只有29%。那么目前呢，还没有做出这个投票意向的这个中间选民的这个数量，仍然非常的庞大。70%的受访的选民表示，他们肯定做出自己的决定来支持某一位候选人。那么另外30%的选民还没有做出决定，或者表示他们可能在今后的两个月内改变支持的对象。那么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的人数和2008年的时候呢是近似，但是呢比2004年和2012年大选的时候的这个摇摆的这个中间的选民的人数要高。另外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就是 Washington Post 的 ABC News， 在这个做的可能投票的选民中做这个最新的民调显示，克林顿和川普的支持率呢实际上是咬得很紧，克林顿是 46%， 川普是 41%， 自由党的候选人约翰逊的支持率是 9%， 绿党候选人斯泰因的支持率呢只有 2%。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呢在华盛顿的特区的中心的酒店今天正在开始营业。那么一些反对川普的人呢，从清晨开始就聚集在酒店门口了，进行抗议示威。接下来我们会连线我们的记者，在那边的介绍那边的情况。
好的，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鲍荣，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鲍荣你好。
哎，你好，平章。
鲍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好吗？另外现场的情况如何呢？
嗯，好的。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川普国际酒店的这个门口，这里是地址是华盛顿西北区宾夕法尼亚大道的1100号。我们都知道美国白宫呢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1600号，所以这里离白宫大概只有6个街区。我们现在可以从镜头里看到呢，我背后已经聚集了不少的那个示威者，他们大概是来自，大多数是来自华盛顿本地，此外呢，据我们了解，在这里的人群大概是从早上清晨6-7点钟就已经开始聚集，预计活动呢可能会持续到晚上10点，我想随着人们渐渐的下班了以后呢，人群也许会越来越多，此外现在我们了解到那个。活动的组织方呢，是一家全国性的反战争、反种族歧视的一家组织。他们这个口号，我们也可以听到大家在背后高喊的是反对川普，反对种族歧视，我们不欢迎种族歧视。此外呢，现场还有大概有2-3个川普的支持者，他们在那个另外一边的角落里面，刚才还吹着口号，试图与那个示威者抗衡。另外一方面，在那个大概是在这个道路口呢，也停着大概是4-5辆警车，也有些酒店的安保人员在现场维护秩序，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抗议的群众都还情绪还比较稳定。
嗯，鲍荣，你刚才也说了，现在有很多的抗议者都在呼喊着口号，还有一些标语，那么具体这些口号标语都说了些什么，也就是说这些抗议者的诉求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现场的抗议者主要还是年轻人和学生居多，但是现在呢，已经是4点多钟了，也加入了不少的上班族，他们大概有一些是穆斯林，我们看到也有一些非裔美国人，当然也有其他的亚裔等等，大多数的标语呢写的是我们反对种族主义，甚至也有标语说我们要驱逐川普，还有的标语说的是我们要建一堵围墙，把种族主义和川普都挡在美国的境外。所以我想这一次主要是群众主要是不满的是川普在比如说他针对一些非裔美国人、穆斯林以及少数族裔的一些具有争议的言论，也就是他的一些具有争议的社会议题上的立场，你知道吗？
另外鲍荣啊，川普买下这座大楼把它变成了酒店，为什么会引发了这么多的争议呢？
是这样子的，我想除了人们一贯有一些人一贯对川普的不满之外呢，也许也有这个酒店其实前身是华盛顿最古老的邮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华盛顿老邮局，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是华盛顿最著名的可以说是历史地标之一。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那个 Facebook， 就有网友说上班的时候我路过了我最喜欢的华盛顿老邮局，看到川普的酒店开张了，我非常的不开心，希望他早点输到竞选，早点卷铺盖走人。此外呢，这个酒店的一开始的那个建筑总监工和那个设计师也是在就职不久之后呢就辞职走人，他说因为川普酒店的设计呢其实严重的破坏了历史建筑的内部结构，包括在那个原本的大理石地板上面全部铺上了地毯，以及拆掉了一些墙，所以我想的话，对于华盛顿本地的一些居民啊，甚至全国的游客，也以及一些历史建筑的爱好者们来说，这个是非常难以容忍的。不过川普呢，似乎对他的这个酒店非常的具有信心，他前两天就在 Facebook 上面说，他说不管这个竞选的结果如何，我的名字和我呢都会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呢占据一席之地，平章。
非常具有川普风格啊。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特区给我们所带来的连线报道。那么美国总统大选目前可以说是选情非常的焦灼，正如刚才我们所介绍的，美国人民对于两位总统候选人可以说是爱憎分明。但与此同时呢，中国的民众也对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就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有着他们自己的看法。
这位大爷呢？
向美国人学习。
不管是哪个地方的话，
南海是我们中国的，
中国一定要把它控制了。
都说川普是个 monster。
对这个不了解。
是什么机构
啊？我们是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
哎，不是。
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 Trump 会给美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很支持他。
Trump 比较靠谱，为什么呢？
也许可能更为美国的发展考虑吧。
大选我强烈支持川普啊。
我觉得有可能是投给希拉里吧。
投给希拉里，
因为川普他有些观点就比较，就是虽然很吸引大众的目光，但是 可能做起来还是比较困难，而且它有些很让人 surprise。
希拉里属于经典的那一比较经典美国政治家特色的那一种。
我比较支持希拉里，为什么呢？都说川普是个 monster。
两个人比较起来，我不大喜欢川普。
我个人比较喜欢川普，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敢说。
他敢说，
比较新，
可能那个 Trump 叫 Trump 嘛，是有一个，
对对对，
这个人我还比较喜欢一点哈。那女的叫什么？希拉里哈，那个克林顿的老婆哈，她更多的不是个政治家，她是个政客。
川普感觉比希拉里强多了吧，因为就中国好一点吧。
有中国好一点的。
希拉里的
要跟中国有什么？
但是希拉里是政客呀，政客上台就肯定打仗的。川普还是生意人，还是会先做经济吧。
觉得好像现在女权当政了吧，各个国家好多元首都是女的，所以我们也比较看好她。
就问一下那个希拉里和川普，你喜欢谁呀？
我两个都行。
两个都喜欢。
对对对对对。
希拉里吧。
为什么呢？
川普就是个小丑嘛，
就是个小丑。
希拉里因为这么多年，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政客。
个人喜欢特朗普吧。
谁呀？
我两个都行。
两个都喜欢。
对对对对对。
怎么两个都喜欢呢？
平常这两个候选人，你喜欢谁？
很难说，而且我现在还没有投票权呢。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刚才很多中国的游客，其实他们也没有投票权哈，但是他们也还是对美国总统大选有很多的这个关注，
非常感兴趣。
对，而且你可以发现，他们好像对这个两党总统候选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但是也还是确实有很多的误解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民众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存在的意义之一吧。
没错，那么更好的来了解美国，才能够更准确的把握美中关系，而且呢，有的时候更好的了解美国，才能更好的了解中国，尤其是在现在啊，这美中之间各方面的互动和这个相互影响，现在都是越来越密切了。那如今我们看到，这不仅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在关注这个美国的大选，那么据报道啊，现在就是还有这个有一些中国的商人啊，什么利益集团等等，在试图影响美国的这个总统选举，
通过捐款，
通过政治捐款啊，等等。
对，因为这些新闻我也注意到了，而且当时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这个地方。现在美国人不仅对于美国的富人的这个捐款有很高的警惕性，对于海外的捐款警惕性就更高了。我觉得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政治互动啊，某种程度上还是应该以更健康、更透明化的方式存在。
没错，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个中国人在关注美国的事情，其实很多美国人也非常关注中国的事情，是不是？
没错。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就会邀请一位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美国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来听听他对中国、美中关系、对美国的看法。不要离开。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来。美国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和中国研究学者，他被认为是美国汉学家中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中国通之一，经历了美中关系发展史中许多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他的名字叫林培瑞 Perry Link。 林培瑞教授目前担任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特聘教授。今天美国观察首播，我们很荣幸地邀请林培瑞教授 Professor Perry Link 参加今天的节目。林教授你好。
你好，不敢当不敢当。
林教授，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我记得是2006年的时候你到华盛顿这边来，我们坐下来采访过您一次。你好啊。
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对，
我们都姓林吧。
对，我们都姓林，我们两个人。所以在我们这个首播，我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客人就要邀请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不敢当。
林教授，第一个问题我想让您谈一谈啊，就是刚才我们就谈这个美国人关心这个中国的问题啊。那么说起来这个中国问题，最近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在中国杭州啊，是刚刚举行了这个 G20 的这样的一个峰会。在这个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演讲，演讲的时候呢，说话这个也出了个口误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宽农宽衣出了一个口误。那么然后呢就引发了很多的议论啊，吵得是沸沸扬扬。那么批评他的人呢也批评得很厉害。那么实际上这个领导人就是出点口误啊，这样的一些小问题，这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在美国，你看这美国总统副总统这些政客，这出口误的事儿多了。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反应或民众的反应为什么会这么强烈？
我记得1992年我们的副总统 Quayle 在访谈一个小学的时候，让那个小学生在黑板上写 potato 这个字。
是。
然后在 potato 写完了之后，那副总统还批评他说你拼的不对。然后那小孩就加了个 e 在后头，那明显是错误。那副总统就说：“哎，对你写对了。”然后这个就传开了，很多人美国人讽刺他。但是这个跟习近平的口误的比较，在我看来，是因为中国文化里头很看重汉字，很看重这种问题。中国的大统一要是没有汉字，那就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所以呢，特别注意这种问题。然后呢，习主席啊，他是自己念错呢，还是他稿子预备的不对？当然我们不知道。可是他居然能够把那个“农”字念成“一”字，那本来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最近的，实际上从毛泽东以来，他喜欢显示他的深度，引发很多这个古典的典故啊等等等等。所以我看习近平的那个录像是很郑重的去说这句话，
没错，
然后居然说错了。
所
以这个当然引发了很多那个老百姓的批评，也是理所当然。
说到老百姓的
会批评，
说到老百姓的批评啊，林教授，就是我们看到网上啊、民众啊等等，还有一些舆论啊、媒体啊，特别是社交媒体，对习近平批评的很厉害。这些批评是不是太苛刻了？
我并不觉得太苛刻，他念错这一个有普通的小学的教育之后，应该能够认识到这个字是不对的。但是呢，我还是觉得中国文化里头把这种问题看得比如在美国文化里头要重得多。所以我们的副总统犯了个小口误，大家笑笑，然后觉得他当然不对，但是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重要。中国老百姓把它看得更重要，也不只是中国老百姓，中国领导人也很明显地认为他引用这种古典的国语的话也是一个特点，显示它的深度等等，这一点跟美国文化是不同的。
这个口误，习近平的口误发生以后啊，还有这些网上的民众社交媒体的这种批评，你会发现很快现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删帖啊，删的这个非常的快， 几乎把这些东西都给删掉了。你怎么看这种做法？有这个必要这样删吗？
这也说明它的敏感性嘛。那政府一看到那么多的议论，他当然要把它压制。啊，这个在美国媒体也没有这个。那副总统说错了，那就说错了。你笑多久是你的事儿，你笑笑吧。啊，没有人提出来这个要封闭啊，或者消除。
刚才你也提到林教授，就是说这中国人好个面子是吧？就说到这个好面子这个问题上，就特别喜欢这个组织大型的活动，比如说像类似这个 G20 啊等等，主办个什么奥运会了等等。那么这次 G20 在杭州举行以后啊，我看网上有很多中国民众感到非常的自豪。那么你对这次 G20 的这个举办，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或者应该说中国政府，他有没有达到他们自己所想要预期的这样的效果？
中国政府包括跟着他的老百姓当然喜欢这种大排场啊，奥运会世博会也是例子嘛。但是我看到了这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报告，总觉得他报告的内容是很抽象的，什么采取措施进行深入的如何如何讨论，就是这一类的抽象语言，没有把实际的问题，比如呢网络安全问题啊，或者贸易问题啊，或者南洋的军事冲突问题啊，这些东西，要是美国媒体的话，他肯定会注视这种东西。中国是更看重那种排场，为了排场而已。我觉得这也是个文化不同，不是说美国的政府政客没有他的面子，也有啊，当然我们
没错，
川普跟克林顿之间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那种有组织的全体的那种排场的反应是个中国文化的特点，我觉得。
我们还接着说这个 G20 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到杭州去参加 G20 会议啊，这一次在这个杭州机场，关于奥巴马总统下飞机的事儿啊，如何从哪个地方下，用这个什么样的舷梯，然后呢，就是两国的官员在机场还有一个争执，你是怎么看这个事件的？
我看了一些报道，我觉得这是小事情惹大了。美国政府也说他跟中国政府在最后的安排上有一些不同看法等等等等，然后他从飞机的后面出来，这个我不觉得是那么大的一件事情。我比较觉得可惜的是把它惹大了。中国的网上有很多那种民族主义的反应，我们也就对你们美国人的看不起，如何如何看，我觉得都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啊。而且我觉得这是因为共产党20年来、30年来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教育，把年轻一代形成这种会有马上的一种民族主义的反应，我觉得挺可惜的。我觉得这本来是这么大的事情，没有那么大的。
林教授，现在奥巴马总统在用美国的说法就是跛牙总统了，很快就要下台了。关于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中国政策问题，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当然奥巴马总统这个在这八年当中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中国方面好像是的总结就是什么庄园会晤啦，瀛台夜话啦，还有这次西湖也品茶了，中国方面认为这是中美关系的这个遗产了。那么但是美国这边对奥巴马总统有很多的批评，特别是批评他呀，就是说在这个对中国问题上，就是和美国的外交界也好，和美国军界也好，他是有时候有很多分歧，就是说他很想去掌控这个美中关系，但是呢有很多批评说是奥巴马总统被中国给掌控了，他的这个中国政策受到了中国的牵制，你怎么看？
你刚才提到那种三种高潮啊，我觉得在美国看不是什么高潮，这大概是过分聪明的在中南海的一些三国演义那种策略家的一种说法。 实际上我觉得奥巴马对中国的政策的最大的一个，我相信他自己也会那么说，最大的一个贡献嘛，是所谓的往东方转移，往东方的 pivot， 用英文，他这个是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因为美国的政府包括老百姓，最近十几年来，自从伊拉克战争的糟糕的结局之后，注视的都是近东的问题，近东如何如何，然后又九月又这个恐怖分子的各种活动等等，注意的都是近东，都是伊斯兰教。奥巴马呢站得远一点，我觉得看对了，他说世界的将来的集中点，集中注视应该注视的地方是东方，中国当然，北韩也是，北朝鲜也是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他让美国政策往东方转移，我觉得第一我觉得是对的，第二呢我觉得他自己会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林教授，我们还有一点卫星时间，我想我们得说说这个选举的事儿。现在这个川普和克林顿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竞选，我当然我问你，你认为谁最终会选上？我想你可能会认为是克林顿会最终选上。如果是你的回答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是克林顿？
你是问我希望谁能够？
是你希望谁？
我预测。我希望我当然我两个人我个人都不喜欢啊，我肯定会投一个第三者的票，是哪个票我还没有决定，但是谁赢谁输这个问题看来应该多半是克林顿，可是也很难说，也很难。
如果克林顿选不上的话，林教授，如果克林顿选不上的话会是什么问题？他选不上是什么原因？
会是很多人不喜欢他。美国现在空前是老百姓对两个主要的候选人都不喜欢，都 disapproval 比 approval 要高，所以我觉得关键是要是他选不上的话，是讨厌他的人比不上讨厌川普的人那么多。
林教授，
他犯了许多。
三十秒钟，现在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得了肺炎，现在就有人就说假如他要退选的话，您认为谁接替他最合适？
这个得民主党得自己决定，可能是他选出来的那个候选人，那副总统候选人，可能他会再开会再选一个别的，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他退的可能性我看不大，但是他有病是肯定的，现在在自己的医生都承认了。
好的，非常感谢林佩瑞教授参加美国观察的首播，我们期待林佩瑞教授成为我们这档节目的常客。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好，好吧，谢谢。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刚刚呢，我们跟一位美国教授聊了聊中国和美中关系。那么美国媒体如何看待中国呢？ 今年的9月9号是毛泽东去世40周年忌日，美国的《纽约时报》开辟专栏专门谈毛泽东。从9月10日开始，《纽约时报》开始刊登前驻华记者包德甫40年前为毛泽东的去世所写的讣告文章。在过去的周末呢，已经发表了2篇，题目分别是《从农民儿子到马列主义》，痛失至亲造就冷酷无情魄力。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的记者海涛来到演播室，一起来看看这一系列的文章。海涛你好。
啊，平常你好。
那么我们知道毛泽东去世已经40年了，为什么纽约时报在这时候发表一系列的40年前写过的文章？
我想它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每到这个毛泽东的忌日呢，从这40年了一路走来呢，美国的各种媒体，特别重要的媒体，它都会因此发表很多文章。那么今年呢，由于中国大陆确实把这个有关纪念毛的文章呢，基本上是在媒体上你看不见，基本上它封杀了或者不出了。那么在纽约时报呢，特别是它的中文版呢，他就觉得很有必要要出这么一个东西，这是他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纽约时报呢，他认为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观众读者他们对这个当时40年前发生的事情不是很了解，特别是90后，或者不是2000年之后生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对当时那些情况，特别是76年毛泽东去世，还有毛泽东去世之前发生的一些很多情况，他们不熟悉。不要说毛泽东，就连毛泽东以后的好多华国锋，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所以呢，我觉得《纽约时报》呢，他们觉得应该把当时的一些情况、一些历史拿出来，让现在的一些中国的年轻人来知道。我想这是他刊登这几篇系列文章他主要原因啊。
嗯，那这个作者包德甫，我们知道他是曾经是一位驻华的记者，
是。
那么你对于他本人有怎样的了解呢？
包德甫是在美国这个驻华记者当中，在美国的整个记者当中，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呢？他从这个中美一建交，他就开始到中国去当记者，《纽约时报》就把他派到中国当记者，结果他在那里当了3年的记者，在80年代初他离开了中国。他离开中国之后呢，他在美国发表了一本后来影响很广泛的一本书，这个书叫《Life in the Bitter Sea》，就是苦海余生。
嗯，
这本书呢，对以后的这个美国研究中国的这个学者和学生和这记者也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包德甫本人呢，他是从这个哈佛出来，他从费正清教授那里就出来了，费正清的传人，所以他对中国有很深的研究。他在毛泽东去世的这个问题上，他当时在香港，因为当时中美没有建交，76年嘛，中美没建交，他在这个香港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都是谈毛和毛之前和毛以后的中国的政治啊，文化大革命。所以他发表这些东西呢，在中国的这个观众当中，特别是在美国的观众当中、读者当中，有非常这个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嗯，那我们具体来看他写的这一系列这个关于毛的这些文章啊。那么他在40年前写的这些文章，对于现在的中国读者，还有美国的读者，包括对于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有没有什么启发的意义？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因为他是通过美国《纽约时报》英文版先发的，然后发的中文版。中文版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中国也是被屏蔽的。我觉得美国《纽约时报》为什么发这样一组文章呢？他主要是想让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年轻人能够通过读到当时的美国人的历史，读到当时美国的主流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媒体是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其实你把这两篇这个包德甫的文章你看下来，你会觉得他对毛的评价还是基本上是非常高的，就是他是走的费正清的那个道路，他不把毛全部的这个一盘的这个就是全盘的给他否定，他还是给了毛一些相当高的评价，但是他也给了毛就是有西方通常的学界和普通的政治界或者老百姓对毛那种看法，就是不能放过他犯过的重大的这个错误或者是罪行，特别是一系列搞了这么多运动，死了那么多人，所以这一点希望任何一个学者，不管你是清华派也好，他们都会两个方面他们都会关注到的。
嗯，也希望以此对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有所警示作用，是吧？
是，现在中国领导人如果他们可以翻墙看，他们当然自己可以随便宽，他们看看他们会有所这个
启示、
对的。
好的，谢谢海涛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一家的故事。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今年六月，赵锡成家族基金会向哈佛大学商学院捐赠建设的赵朱木兰中心正式的竣工。赵家的六个女儿中，四位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其中大女儿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更是美国亚裔在政坛的一个杰出的形象。
2016年6月6日，有着华人航运巨子之称的福茂集团董事长赵锡成博士，手握金剪刀，为哈佛大学商学院一座崭新的国际高级管理教育设施剪彩。而这是哈佛建校以来首座以女性命名、首座以华裔命名的建筑——赵朱木兰中心。
起因呢，还是继任我太太的意志。她的一辈子就是乐善好施，乐善好施，希望跟大家分享。她尤其对教育非常特别重要。她感觉到教育是改变我们的一生。教育 enrich 我们的 life。
这座占地9万平方英尺的大楼由赵锡成家族基金会于2012年捐助的4000万美元而建，以赵锡成已故太太的名字而命名。
Ruth Malan Chu Chow and Dr. James Chow
inspires us. 数位联邦议员、哈佛大学校长、商学院院长和赵家的女儿们，共同参与了赵朱木兰中心的剪彩。
To never give up their dreams.
中心更是迎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前总统克林顿、老布什、小布什和卡特的贺信。而历时4年落成这座建筑的背后，隐藏了一段60余载的爱情。
这时候我跟我的自己朋友讲啊，像这样子一个活动啊，有的人听起来啊，好像这个人的这个神经有点不大正常的，对吧？这么故事的剧烈了，每个礼拜都去。
自2007年朱木兰去世以后，无论风雨，赵锡成每周六都会自己驱车前往纽约州的芬克里夫墓园看望他的太太。
这是我的喜乐，啊，这是我的伙伴。我感觉他就是在旁边，啊，他就是在对面，我们两个还在讲话，因为他以往一直是我的参谋，所以现在假如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就跟他谈谈。假如你今天在这里的时候，你会讲怎么样的话，使得我感觉做事更加踏实，啊，更加有把握。
啊，这是雪兰来了，呀，这个是。11月19号，每个礼拜六都有来。
赵锡成与朱木兰一见钟情。1949年台海两岸不稳定的时局，使得两人相隔海峡两地。赵锡成一年多的苦心寻找，让他们在1951年喜结连理。7年后，在朱木兰的鼓励下，赵锡成赴美深造，使得两人再次经历3年的分隔。他经过在纽约独自艰苦的奋斗，终于在1961年将朱木兰母女四人接到美国。
So I remember it was really lots of fun and a lot of happiness and not fear, which would be the natural instinct when you come to some place new, not know the language and not knowing the culture. So she was this really brave woman.And so when I look at my parents and think about what they've accomplished and what they've survived in their lifetime, going through the wars in China, facing foreign invasion, having their country split up, and under the constant threat of insecurity and violence.
She was always a very optimistic person. She had a really, really deep faith, believed really in God.And just put a lot of trust in him and know that he would guide her and our family.
我一生啊，有了一个很好的爱人。虽然他既然走了，可是我对他的爱情 还是一样，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背景不同，我是村寒小生，他是夫家之余，在他的人很多啊，我是其中之一而已，可是他还是放弃了我。我那个时候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没有帮的，我有个心 I will love you whole life。
今天小兰应该开心纠结了，我们没切出线了，希望你跟上帝在一起有一个安心，先干我们下面再见。
我这个家里的基础还是他建筑起来的，每个小孩子都能够站正，而且小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美满的家庭啊，这些许多这是上帝给我们。上帝怎么样是给我们呢？是利用借用我太太的办法来给我们。
赵家的女儿们四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另外两位分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和博士学位，这都源于让老布什总统都羡慕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不娇惯，不放纵。
You know, we have family projects. We would have huge summer long projects like tarring the driveway.
全家总动员铺起来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使得他们知道做一件事情定好一个 planning， 妹妹的意见怎么样，这个妹妹意见怎么样，大家还早起来，还有了好一起做。那个时候做爸爸妈妈的心里挺高兴，因为真正做成功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看到他们个人发表个人的意见，把他们自己想到人家，再想到自己怎么样推动一个，我感觉这个 teamwork 是比他们妈妈比一个成功的地方。
在赵锡成眼里，朱木兰的支持和对孩子的教育是他事业和家庭的坚强后盾。
就是在我们很好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男人得到了这个癌症的消息，而且很巧的得到癌症的一天，也就是我们布什总统宣布赵小兰委任他当做这个劳工部长，所以一个是坏消息，一个是好消息。可是我太太坚持要把这个消息，或这个得到病的这个消息，暂时把它保留一下，一直保留到三月六号小兰真正就职的时候。
I was so filled with admiration, respect, and deep love from my mother.Because this is so emblematic of who she is and what she does. She never talks about herself and always in the background.
一个遗憾的就是她走得特别快，因为她最后的时候来不及回来。
直到今天，赵锡成仍将家里维持着九年前太太去世之前的布置。
这是 nice day, nice.Nice yard, fantastic.
而庭院里每株花草、每个角落背后，都有着一段关于朱木兰的故事。美国之音，倪亚、张真、杜威、张伟。